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俄罗斯美女是天真的留学生还是红雀间谍？什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屋？我们要拉开它的神秘帷幕。另外一位中国小留学生要告诉我们他在美国摸爬滚打的经历。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国际数据公司这个星期初报告说，2018年第四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同比大约下降了 20%。 与此同时，华为去年第四季度的手机出货量增加 23%。 中国国内手机市场去年第四季度收缩将近 10%， 可是苹果手机出货量下降是华为的两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苹果手机使用者更换新手机的时间延长，另外苹果手机的价格昂贵。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的粉丝们有机会体验一下睡在寒冷极地的感受。这里是虚构的韦斯特罗斯王国，身边围绕着死亡、巨龙和恶狼。在北极圈以北200公里处，斯诺村的兰普兰酒店跟 HBO 北欧公司合作，根据 HBO 享誉全球的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的情境，打造了一座冰雪酒店。来自立陶宛、俄罗斯、波兰和芬兰等国家的12名艺术家用了40万吨的冰块建成了这座酒店。游客们可以在大圣堂举行婚礼，在临冬城享用晚餐，用冰做成的酒杯饮酒。艾美奖获奖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是 HBO 最成功的作品，在美国吸引了3000万观众，并且在全球拥有忠实粉丝。HBO 将在今年4月推出《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并计划在下半年拍摄前传，让观众们拭目以待。一年一度的西敏寺犬展吸引了将近3000只名犬前来竞争2019年最佳纯种犬的桂冠。今年的第143届西敏寺犬展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来自美国50个州和俄罗斯、墨西哥、巴西和日本等14个国家的名贵狗参加了为期2天的比赛。西敏寺犬展创建于1870年代，以纽约为大本营，是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体育赛事，仅次于肯塔基德比马赛。参加今年比赛的有200多个不同品种，分为7个组，包括猎犬、玩具犬、牧羊犬、工作犬和小犬等等。今年最佳纯种犬的桂冠由来自密西根州的比熊犬 Fries 获得，获奖后他登上帝国大厦观景台欣赏城市美景。想吃生猛海鲜大餐吗？那就请你穿上雨衣，拿起鱼竿，自己当渔夫吧。这里是纽约市新开张的日本餐厅吊船茶屋，鱼池里从红鳟鱼到大龙虾都是从日本进口，顾客们可以选择海鲜的烹调方式，煎、炸、蒸、烤，随自己的口味。顾客们抓到鱼后拍照留念，招待们则击鼓庆祝，充分体现了纽约市餐饮文化的多元化。就像詹妮弗·劳伦斯主演的电影《红雀》一样，美俄之间的谍战惊险曲折。曾经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求学的俄罗斯女子玛利亚·布提娜被控犯有间谍罪，被关押在维州的一所监狱里。这起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布提娜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危险的阴谋家？我们的记者前往西伯利亚城市巴尔瑙尔，采访了布提娜的家人。
玛利亚·布提娜去年6月被关入维吉尼亚州的一所监狱，从那以后在10000公里之遥的西伯利亚寒冷城市巴尔瑙尔，她的家人便一直等待着她的消息。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布提娜的清白，她的父亲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她只是想和美国人建立联系而已。
считаем не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винять человека.
他愿意看到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却因此受到指责。我们觉得这太不符合常理。当然，考虑到我们两国现有的关系不那么友好，这也就不奇怪了。玛利亚一直愿意把我们两国关系看作是友好的关系。
日益增多的律师费也为一家人带来了麻烦。他们说，从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政治支持似乎并不包括财务援助。
我的家人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目前经常通过大众媒体寻找支持，因为请美国方面提供法律支持，我的意思是请律师相当的贵。
布提娜她在当地的现实政治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所学校培训年轻人如何游说当地政治人物。美国联邦检察官表示，他们有证据表明玛利亚·布提娜曾与俄罗斯情报官员接触，但在他的导师和俄罗斯公众舆论看来，布提娜不过是美国国内斗争的受害者。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не вопрос России и Америки.
我不认为这是俄罗斯与美国的问题。深入到现实政治层面，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内部问题。换句话说，这是特朗普他身边的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问题。
布提娜的案件在莫斯科被描绘成西方对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在巴尔瑙尔，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玛利亚·布提娜的家人深感前途未卜。他们只希望女儿快点回家。
我们非常希望女儿回家。我甚至不知道见到她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一定会抱头痛哭，但这会是喜极而泣，这是肯定的。
玛利亚·布提娜已对一项合谋影响美国政治的指控认罪，对她的量刑判决仍未作出，她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她的案件引发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更为这个寒冷而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民众带来了一丝寒意。
说到谍战，很多人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屋感到好奇。有一对美国夫妇买下了中情局曾经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享受退休生活。今天记者莫非就要为我们揭开安全屋的神秘帷幕。
何为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它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在美剧《国土安全》中，《Safe House》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faul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屋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 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还有一个私人码头。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He threw.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Attorney General.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The CIA is quite secretive, so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Compound here.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地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以什么为特色？ 另外一个中国小留学生讲述他在美国的高中生活，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有一个共同主题，反映集权统治在民众心灵上留下的烙印，还有贫困和战争给儿童和家庭造成的伤害。一起来看一看。
Nur der Künstler kann den Menschen nach dieser Katastrophe das Gespür für ihre Freiheit zurückgeben. Indem ihr euch frei macht, macht ihr die Welt frei.
史诗巨作《无主之作》讲述了来自东欧的年轻艺术家库尔特的经历。在纳粹统治和共产主义政治的压迫下，库尔特的家庭成员被谋杀，国家被摧毁。他随后试图通过艺术找到意义。奥斯卡获奖导演冯·多纳斯马克说，独裁统治首先试图控制艺术，
因为它能真正改变思想，改变心灵。但问题是，一旦独裁政权掌握了艺术，它就不再是艺术了。
这位电影导演利用个人的经历和家族史来讲述他的故事，展示了主人公在资本主义西方的自我放逐是多么的艰难。
突然的自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非常混乱的，你会觉得至少有某种团结或有人应该照顾你，但我愿意忍受自由带来的混乱和绝望，而不是死亡，那是奴隶制。
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冷战》，呼应了冯·多纳斯马克关于极权主义如何禁锢人类心灵的观点。电影背景是共产主义的波兰，就像《无主之作》里的库尔特。《冷战》的主人公音乐家祖拉和维克多被共产主义政权扼杀，他们也在20世纪60年代逃往西欧。《冷战》也显示出东欧流亡者经常在西方感到的疏远和身份危机。评论家认为，罗马是该奖项的领跑者。该片揽括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10项奥斯卡提名。阿方索·卡隆执导的这部电影是对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城日常生活的怀旧描写，灵感来自于对中产阶级生活以及种族和阶级划分的个人记忆。为了让故事尽可能的真实，卡隆请来了一些从未演过戏的人，其中包括主演亚丽扎·阿巴里西奥。她在片中扮演一位孜孜不倦、充满爱心的女佣克里奥。阿巴里西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她赞扬卡隆让墨西哥当地的家政工人看到了希望。
家政工人在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没有得到认可。他向世界展示了他们是人，他们有权利，他们需要被尊重。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其他竞争者是《加百农》和《小偷家族》。加百农的故事发生在黎巴嫩，主角扎因是一个孩子，他起诉父母把他带进了一个混乱的、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在《小偷家族》中，导演释之愈和通过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家庭，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碎的日本极端贫困的画面。无论哪部电影都将赢得令人垂涎的奖项，他们都展现了爱、自由和个人的诚信，以此来对抗政治暴行和社会的不公平。
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小，小小的年纪离开父母漂洋过海，他们能适应吗？我们来看看一位高中留学生摸爬滚打的故事。
我是凌晨6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妹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结果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我当时是在一个俄拉荷马的私立高中度过的4年时光。 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万事大吉，什么都好，就是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新鲜，什么东西都愿意去尝试。结果到了高二，完蛋了，什么都感觉不新鲜了，看了也看过了，也都经历过了，就开始想家了。后面就更严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找理由，就说自己生病了，自己不舒服了，干脆就是说有几天就连学都不去上了，待在家里边打电脑游戏，到了夜里边还熬夜继续打。那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整个高二的情况都挺不堪回首的，完全自我封闭，自甘自我堕落，就是自己也成了一个就是负能量的发生器。这段时间我父亲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有些时候夜里边我就给他打网络电话跟他谈心。我爸就告诉我说让我咬着牙硬挺下来。后来我也就明白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这么多精力，我不能说让这些东西都付之东流。其实这段时间我就可以说是顿悟了吧，就说我曲成舟，我必须得混出点样子了。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夜里边，我离开俄克拉荷马，我是凌晨6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妹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结果我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从高一到高四，每次暑假回国的时候，我都是兴高采烈的。唯独这回，我在机场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孤零零的等飞机，我就哭了。您说我好不容易珍惜这么一回，得4年没了。
这个星期初，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谈判一波三折，联邦政府差一点又陷入第二次关门的危机。上一次政府关门长达35天，给很多下岗的政府雇员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不便，多亏一些人道机构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Privately fund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们是一个民间集资的非盈利机构，我们有紧急求援资金，可以用来救灾，比如地震、飓风和加州野火等。现在的局势就是灾难，政府雇员受到伤害，一天下来一盘15就是一盘15，不管你受到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的伤害，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是联邦雇员，被放了无薪假，没有工资，可是仍然要付日常账单和开销。我申请了失业救济金，可是还没有拿到，现在全靠我妻子的薪水生活，手头很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上个星期我到何塞安德烈斯的其他几家餐馆去拿免费的三明治。我觉得他帮助在政治纠纷中陷入困境的联邦雇员，这个做法太好了。
政府关门期间，你上不了班，没有薪水，我觉得就像是当头一棒。
我来拿他们提供的免费食物和免费咖啡。我们负责城市里大量的执法任务，我们骑马巡逻国家公园等地方。至于停发薪水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不得不节省饲料，节省喂马的饲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通过关键预算，比如马的饲料这些东西。如果事情延续一个月以上的话，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艾伦修斯是美国退伍军人，在完成了驻守伊拉克的任务之后，他创立了茶项目，来帮助饱受战火创伤的伊拉克民众。继续来看百样人生。
I very much have had a fondness for tea.For a long time.
很久以来我一直喜欢喝茶，我至今都认为茶几乎是一种神圣和特殊的东西。你知道，茶更是一种让我反思的工具，可以用来建立一个沉思和修禅的空间。
You know, I remember...
我记得我在纳维斯塔营地正在起床，那个营地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边界。布什总统登上一艘航母，宣布完成使命。我非常激动，我想我们要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我们要帮他们修建桥梁什么的，我要成为凯旋而归的英雄。我记得那里有一些小孩，为了拿到粮食和水爬上一辆卡车。当时我想，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孩子的。你知道，我住在那里的整个期间，第三国民组织都在为我们送茶。这是一个庞大的移民劳工队伍，美国部队几乎依赖于这支奴隶大军。他们对我们说，嘿，我们需要粮食。我们告诉他们，可是我们没有为你们提供粮食的任务。这些为我们运送物资的人，你知道，即使我们这样对待他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还是支持我们，为我们送茶。而我们却拒绝他们的好心。你知道，我们到那里去是解放每一个人的，可是同时却非人道地虐待他们。为此，我在那里执行任务期间从来没有喝过他们的茶。
The contradiction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至上和占领行动之间的矛盾太强烈了，我对我一度相信的很多事情失去了信心，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我从伊利诺伊州国家卫队退役后，参加了伊拉克退伍军人反战组织。他们的同盟之一是一个叫做美国劳工反战组织，他们希望召开一场国际劳工大会，讨论占领期间伊拉克的劳工问题。在我发言后，一名男子从会场后排跳起来，开始用阿拉伯语大喊，并且朝着讲台走来。我想，完了，这个人要来揍我了。就在他走上台时，我听到耳麦里的翻译说，我上台来只是想给这位先生一个拥抱。他抓住我，给了我一个拥抱。
And I just started to bawl.
我开始对他大哭。
You know, this man, he was in the Iraqi military.
你知道，这个男人是伊拉克军人，曾经和入侵的军队作战。他把英国军队赶出了油田，可是却在这里拥抱我。他们把我带下讲台，把我带出礼堂，跟我一起坐下来，请我喝茶。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他们的茶。
The Tea Project is a ongoing project in collaboration with Amber Ginsberg.
茶项目是我跟安珀金斯伯格的合作成果，还在继续发展中。这个项目是我在2009年重访伊拉克时创办的。为了回馈他们的慷慨，开辟了一个大家可以坐下喝茶的地方，对战火连绵的局势进行反思。2013年，我请安珀加入这个项目。为每个被拘留在关塔纳摩湾的人做一个瓷茶杯。你们知道，我们扩大了这个项目，包括所有这些形式的演讲和设施。从我被派驻伊拉克的中期开始，我就决心要利用创造性的方法来反对破坏，反对给我们世界造成太多伤害的不人道的行为。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alking about food is a favorite topic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e is a popular term.
Junk food.
What is junk food? Is it good for you?
I just ate a bag of potato chips, a couple of candy bars, and two sodas.
Are you kidding? That's a lot of junk food. I thought you were on a healthy diet.
I am.
Guess not.
The word junk means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have value. It can be thrown away. Junk food is food that's not good for you. It is not the kind of food you want to eat if you are watching your weight or trying to be healthy. But many Americans love junk food. All those crunchy, sweet, and high-calorie items sell well.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ere is a common saying in American English.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
I wonder if that means things are going well for someone. Let's see.
Jane was all ready to buy that new car. She had the money saved up for it.
I heard that too. But then she needed the money to fix up her house instead. She is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 when it comes to getting that new car.
Being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 means you are in a bad situation. There is no easy way out. Because if you're on a boat, on a creek, without a paddle to help move or turn, you can't go forward. It describes a situation in which someone wants or needs to act, but cannot.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Maybe you have heard this phrase in American English.
Blow off steam.
Sounds like someone might have a problem. Let's listen.
Please forgive me for yelling at you. I had such a bad day. I just needed to blow off some steam.
It's okay. I understand. You know, when my friend Rebecca needs to blow off steam, she goes for a long bike ride.
Blow off steam. That's what people do when they need to get rid of negative or bad feelings. This phrase comes from steam engines. When pressure builds up inside, the engines must release steam. How do you blow off steam? Send us a comment at our Facebook page, VOA Learning English. You can also check out our website,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情，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爱荷华州西达拉皮兹市石街，准备去跟美国天然唇膏公司伊寇利的创始人斯蒂夫和安德里亚谈话。这个夫妻团队亏损经营多年，但凭着一股韧劲终于扭亏为盈，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查尔斯·弗里特博士在1800年代最早发明了唇膏，在此之前呢，人们嘴唇皴了就抹点耳垢。现在唇膏有很多的用处，比如刮脸割了口子就用唇膏止血，拉链卡住了就用唇膏润滑等等。斯蒂夫和安德里亚起初只是知道安德里亚手工制作出的唇膏很不一般，但是他们从未想到这个东西会给他们带来许许多多曲曲折折的有意思的故事，最后才算是他们建立的公司获得了成功。好吧，请先告诉我们你们是谁，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是史蒂夫·施莱佛，我是伊寇利公司的总裁和创始人。这里是历史建筑樱花大厦，我们伊寇利公司全球总部就在这座大楼里边。
好，给我讲讲你们读书和工作的情况好吗？再稍微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
好的，我一直都是一个企业家。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卖东西，你知道，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卖口香糖就想赚一毛钱。对，
斯蒂夫说呢，从一开始这整个事情都是从你的灵感和你的想法开始的，你是发明唇膏的人。
是的，是的，我妈妈知道我喜欢花和植物，她建议我去新产品博览会的草本植物节去看看。那个活动规模很大，人们谈的都是草本植物，我就去了，学会了如何制作草本唇膏。之后每过几个月，我就制作出一批新的唇膏，并且对制作的方子进行一些改动。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史蒂。
那个时候我做职业咨询，也做了一阵子攀岩咨询服务，就是在那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经常去商店买东西，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她了。对，
他在那儿买东西，你也在那儿买东西。
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给他了一罐我制作的唇膏，他打开了以后抹了点儿，然后看着我说：“我可以卖这个。”我就说：“那很好呀。”
就这么发生了，发生的很快。我并不知道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把那5000美元变成了我们要卖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最终干上了挨门挨户上门推销的工作。
是有机产品制造业让我们
火起来了。
对，就是往前走了一步。
棒极了。
接下来你就要微笑着打电话给所有出售有机产品的商店打电话，他们下订单了，因为他们需要产品。
当时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而且把我们创立的生意卖掉了，我们又办了一个生意，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私人标签制造商。2003年我们卖掉了这个规模更大的制造业企业，目的是创办伊寇利公司。
你不必透露具体的钱数，但是你是否卖出了好的价格？
是啊，那30年前的事儿，是七位数吧。
七位数字啊。
对，我们用5000美元投资经营6年，所以是。
这么说你是个百万富翁
了。没错。
啊，真了不得，哥们儿啊。
你现在可是跟大人物在一起啊。
我的天哪。唇膏实际上并没有湿润你的嘴唇，它只是阻止嘴唇上的湿润发挥掉而已。从2003年的收购之后到创立伊寇利公司之间，你们采取了哪些步骤？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我们是全职工作，你知道，每周在伊寇利工作80个小时，都是在忙产品和商店，是唇膏类的。那个时候市场上还没有有机唇膏，我们看到有机产品的市场潜力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那是当然了。
对有机产品的需求，我们只是刚打出产品，我们最后还是挨门挨户推销。
实现盈利用了多长的时间呢？把生意办起来花了多少钱？这就是你们搬进来的厂房吗？
是啊，我们就是从这个房子开始的。我们头5年都没有盈利。
5年？
是5年。公司开办后3年，我因为压力有关的病而住进了医院。
哦，不不， 我身体一向都很健康，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一个月亏损3万美元，那也就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吧。有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能把公司来关掉。
办一个企业就有起有伏，有好有坏的。
啊，是的。
所以就做一天算一天吧。
有没有这种时候你们害怕了，觉得这样子行不通，我们必须放弃呢？
嗯，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一个月亏损3万美元，那100万也很快就变成5块钱了。
是的，是的，我有点像是的。我是我所知道的最有钱的破产者。
啊，你这一个月亏损3万美元是咋亏的？人们要弄明白，或许会能够从中呢吸取一些教训。
是啊，你知道我们扩大了规模，有2家大型零售商加入。
是吗？
我们扩大了规模，扩大了库存，扩大了制造，增加了人手，但是市场还没有跟上我们的产品。
明白。
这样，一些加入我们的零售商，很多人都退货，卖不动了。
没有需求就卖不动。
没错，是的。对于有机唇膏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
亏损不断，你们如何保持信心呢？
应该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后援队吧。我们2家的父母都很棒，孩子也很棒，朋友也很棒，社区也很棒。那如果一个公司倒了，我们就都一起垮掉；如果成功了，我们一起成功。
5年了，我们终于，是的，我们除了赚钱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是在这里每天生产2万到4万支唇膏。
2万到4万支啊？
对。
哇，
是每天。
啊，漂亮。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盘子装满，盘子下面是空的。
哦，是的。
我们拿着容器倒满唇膏。瞧，你做的很专业了。
你们就这样做的？
那就是我们做法。然后我们把这个盘子上面刮干净。
刮掉的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吗？
我们2次融化，这样我们还可以，
啊，
对，尽量不浪费一丁点东西，就是这样。
好，下个程序是什么？下面该做什么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装管，我们要把唇膏管从盘子里拿出来插到这里，这里干活非常紧张的。
哇，天哪！
哎，你错过了一个。
该死的放慢生产。
是的。
整个运作现在都卡壳了。
那一个你需要？
啊，我差一点就抓住了，把它按住。
好。
好，否则要出错了。对了对了，把我们救了。唇膏市场预测2017年会达到19亿美元。我估计呢，2009年是你们取得盈利的一年，对吗？转折点是什么时候？是某一家零售商开始卖你们的产品，给了你们很大的订单，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轻松起来的呢？
知道，我觉得这的确就是规模经济，我们的销售量每年都在增长，一直增长到超过我们的成本的那一点。我是说，那一年我们只有3000美元的盈利。
消费者都关心商品的出处。
没错。
今天呢，我比1年或者2年前更觉得是这样。
是的，我们刚刚推出一种坚果油产品，我们是第一家把这种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这种油来自藏比亚的孔布什部落。
嗯，很好。
它的脂肪酸含量很高，这对嘴唇和皮肤都有好处。
是吗？
但是我们给你讲点原因，给你看看农民种植坚果的照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真的喜欢这个产品，供应透明度很高。我们的文化相当独特，我们的生产率很高，但同时呢，生活也比较自在。比如你看到了走廊上的3轮车了吧？
看到了。
我们给员工提供了3轮车，我们的员工每星期坐几次3轮车，一名按摩治疗师每周四来给大家坐在椅子上进行按摩。我们还给员工提供休假计划，工作2年后可以休假1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政策是心情不好政策，如果你觉得当天心情不好，你可以不来上班。
哈哈，心情不好。
是啊，那就不要来上班了。
这太酷了。你们有没有发生过有人心情不好来上班的，然后你对他们说，哎，伙计，出去玩玩吧？
是的，发生过，确实有几次有人只是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把他带到班上来。
啊，这非常酷。作为 CEO， 你的工资或许有几10万美元，你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我卖了一只仓鼠。
这个投资很不错啊，其他很多事情你做不做呀、啊、比如盈亏表等等会计事务和发工资呢？
这些我根本就不懂。
你现在进展顺利吗？处于哪一个阶段？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是啊，去年我们增长了54%，这对于一个成立10年的公司来说是相当巨大的增长。这并不让人感觉到很舒服，我的意思是这让我们的员工都觉得压力不小。我们正在努力搞清楚，我们今年实际上在放慢增长速度。
太棒了，有这样的问题也很棒。你们要限制增长是吗？
是的。
如果其他人有意进入类似的行业或者在这方面做点什么生意，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早点下手比晚动手要好，再不会有比现在更容易的时候了。如果你要等待机会，就好像在等待机会要孩子，好像没有最好的机会，只有做就是了。保持积极心态，坚持不懈，把握住风险。对，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长的时间。
没关系，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千万种，斯蒂夫和安德利亚是怎么创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们创业的时候银行里没有一分钱，信用卡的信用分数是600点，开业的头一年呢，启动资金约5000美元，虽然第一年公司盈利10万美元，但还是亏损了。斯蒂夫和安德利亚说，反映创业成功的最准确的词是激情。Ecoli 唇膏来自有机的概念，材料来自原生态。斯蒂夫和安德利亚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蜂蜡，他们没有理睬那种主张在原始功能上增添光泽的负面建议。看起来斯蒂夫和安德利亚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配方。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Ecoli 生态唇膏的链接。我现在的位置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第19街，我们要找土木工程公司的萨克尔的创始人塞蒂娜聊聊。他的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帮助全州各城市重新设计基础设施，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攻读工程学位平均需要35年，获得土木工程学位的人中女生大约占20%，但是他们在全部劳动力中约占13%。塞琳娜重建她的社区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经过数年的学习和培训，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办起了伯明翰最好的土木工程公司。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谁，再稍微介绍介绍你的背景。
我的名字是塞琳娜·罗杰斯·迪克森，我结婚一年多一点，我来自伯明翰，小学是在圣玛丽小学上的，它实际上是在菲尔菲尔德县。我的高中是兰姆西高中，就在持火炬者雕像的下面。
是火神？
啊，对，是火神，那个地方很不错，不妨去看一看。后来呢，我去纳什维尔的田纳西州立大学上学。
嗯。
我毕业的时候拿到了一个土木工程学位，然后在卡佩拉大学项目管理专业拿到了一个商业管理的硕士学位。我上土木工程学校时学习的重点是运输。道路下面铺有管道，用于泄洪，连接房屋内外的水管。道路必须坚实牢靠，公路上的行车道还要够宽，要方便行车。
我们底特律呢，更需要可靠的道路。我就见过我的车掉进了塌陷坑里，我只能从坑里爬出来，所以我们那里在修路方面需要一些帮助。对，所以土木工程设计的东西很多，其中呢很多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我们甚至没有必要知道。
是这样的，
我们脚下有很多的东西啊。
对，太多了。
给我们讲讲你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好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阿拉巴马交通部，我觉得这是开始我职业生涯很好的起点，因为它帮我把学校掌握到的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你在阿拉巴马州交通部具体做什么呢？
公路设计，沿着280号洲际公路走下去，有一些公路，或者在3区内遍布各县的一些公路，只要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的工作就是帮助重新铺路。有一条非常繁忙的公路，就从大学路开始到这里。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里发生的事情。我说，让我想一想，这个项目我参加了，设计是我做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心里很暖。我参加了这个工程的设计。
让我们谈谈你开办公司的经历，你是怎么做的？所有的事情从确定品牌到名称到选择场地，给我描绘一下头6个月的全部情况好吗？
头六个月，当时是在亚特兰大工作，中间有一段空闲时间，他们要我做些市场营销和业务开发的工作。
嗯，
然后我就意识到我自己就能够做这个活，我懂工程，但是我不懂商业方面的事情。
嗯，是啊，
这方面有很大不同，我可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世界闻名的设计师，但是如果我不懂办公室业务管理，那就谈不上办公司了。
你什么时候见到塞琳娜的？
我是通过一个名叫弗莱德·霍金斯的工程师的引荐见到塞琳娜的，那大约是四五年前的事儿了。他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他有一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此后他就帮助我们做了这个项目，这就是我们见到他的情况。塞琳娜这个人很不错，他为人很随和，无论是在这个项目上还是在项目之外，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我的同事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他能来到我们的区域，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运。对，我们认为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
土木工程师的工资平均每年为84,140美元。适应被人拒绝，对一位企业家来说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我认为适应被人拒绝或许要占到工作的75%吧。
因为你的脸皮要够厚，事情发生了要能够扛得住，不要停下来。
对，继续前行，你有自己的梦想，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无所谓，你要学会容忍。
是需要这样子。你的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萨克尔责任有限公司，就是我名字的缩写。
我喜欢，听起来很好听啊。
谢谢。
你怎样用一句话说明萨克尔是在做什么的？
任何学科遇到挑战，萨克尔都能为你提供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了解你的需求，我们就会给你制定出解决方案，而且保证以最佳的成本效率保留人才，保证盈利，保护环境。
从财务的角度看，要创办一家企业究竟需要多少钱呢？
大概5000美金。
5000美金。
在一定的阶段，或许一年半，我的初期开销是我要尽一切努力，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易货系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整个组织的专有资产从根本上讲就是你了，是你的教育，你的办事能力。你可以搞到四面墙壁，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些卡片，但你本人才是真正的公司的资产。
是这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销就是行销，就是如何展示你的品牌。这就是我的标志对我来说多重要，这不是塞琳娜这个人如何，而是要建立一个品牌的问题。人们看到百事可乐的标志就准确地知道
萨克尔就是工程质量的同义词。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你和塞琳娜有哪些方面的工作经历呢？
他现在在伯明翰市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现在的工程是改进皮尔森大街的接容，也就是美化工程。这个工程对这里的住宅区非常非常重要，是按照美国残疾人法为残疾人修建轮椅通道，全市大约要修大约400个这样的通道，都是由塞琳娜设计和更新的。他还帮助管理我们伯明翰交通管理中心。对于他从事的那类业务，最重要的是要说到做到，按时完成工程，让我们下次还会聘用你。这就是他所做的。他做事确实让我们感到轻松。
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期，今后10年，美国的土木工程师人数将会增长19%。在一个男人主导的行业里面，做一个女性企业家感觉如何？
我觉得我可能要感谢我两个哥哥吧。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小时候他们总是爱折磨我。
这使你变得坚强了一些吗？
对，是让我坚强了一些。
你生活里是否遇到一些个人的挫折？是否可以谈谈你的故事，谈谈你是如何克服那些困难，从而让你成为今天的你的故事呢？
我遇到过一个人，他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们关系非常的紧张，我想和他提分手的时候，他却打我，而且打得特别厉害。
打你？殴打吗？
对，就是动手打，造成我部分视网膜脱落。我当时卧床几个星期，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家暴案子，我不得不起诉他。我极力建议任何人对这类事情都要提起诉讼，这里没有爱。能够战胜这一困难，我觉得是让我今天变得能够经起挫折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个。过后我认识到我可以克服任何困难，那是我生活中的最低点。
是的，你从一个恶劣的处境中吸取了教训，现在你把它作为你力量的源泉。
对，我是这样做的，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我试图用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来鼓励别人。当工程师最好的地方是找到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向公司或者客户做出说明。
嗯，对的。
客户需求是什么？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原因是他们或许知道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往往需要为项目寻找资金，需要主动承担很多前期的工作。很多项目我发现往往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启动。我们公司的公关活动开始的就更早，我们需要让客户了解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哪些服务，而不是一走进门就收费的。我将在11月成为一个母亲，我的丈夫很好，家庭很幸福，我父母都退休了，所以我也不用为找保姆担心。
那这太好了。
是，我的公司很不错，我想要一个家庭，这也促使我追求我的梦想。
好的，我想要说一句话，你的故事对我呢有很大的鼓舞，我知道它也会给很多看这个节目的人带来鼓舞，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给我谈了这么多。创业有100多万种方式，但塞琳娜是怎么创业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她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是5000美元，她的信用分数为650分，她从 401k 账户里拿出大约2500美元，自己解决了开办公司的费用。开业后第一年公司有亏损，他有一个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他用了一个词解释自己把生意做起来的原因，这就是坚持。教育为塞琳娜铺就了成功之路，教育对你所在的行业的所有方面都能发挥培训作用。虽然不存在企业成功的路线图，但塞琳娜看样子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要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是成功的基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Sucker。
我创业阶段和有钱之后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在运动员身上看到的比较多。他们离开大联盟3年之后，65%的都破产了。理财方面的智慧是做生意的基本能力。如果我要开拓自己的能力，我会说上学去，弄懂金融，弄懂复合利息，弄懂罚金，要懂得从加层融资到让钱生钱等所有的金融知识。所以对生意人来说，理财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Both?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